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印光法师文钞简编第109页，请看钞文。谚云：下人不深，不得其真。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夫世间大而经术文章，小而一才一艺，若于妙意入神，传心得水，一超揣摩，名传古今，而不专心致志，结成静静，岂可得乎？故管子曰：师之师之，又从师之，师之不得，鬼神其将通之。非鬼神之于通，乃精神之极也。好，请看这一段。我们先把印祖这篇论的题目加以解释。洁尘啊，洁是洁净的意思，尘是诚实，不虚伪，不狡诈啊，是真诚无畏的心。一个人能够把他的至诚心发挥到极处，才能够获得真实的利益。印祖这篇论文把中国儒家文化的精髓，佛教文化的精髓加以整合，来教导我们一个修行人从哪一路是，要有至诚心。我们在观经里面讲缘发三心，第一心就是至诚心。它是出世间法修持的必要的前提，同时也是世间法的重要的内容。在中国的四书五经里面，对这个尘这个文化范畴啊，有诸多甚深且广的诠释啊。在形而上的理论层面，在形而下的实践运作层面，所谓理事相悖，把我们助人助事的根本理则在这个城里面加以发挥。在大学里面啊，我们现在正在学习大学，在八种修行的条目当中就有诚意，诚其意，全系的是勿自欺，你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啊，要慎独，有意念上的真诚无畏才能心正啊，有诚意正心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大学里面全系的诚。在中庸里面，他提出了一个 臣民之间的深刻的辩论关系。治臣民未知县，治民臣未知教，臣则民依，民则臣依。我们自信本具真诚和民智，这是我们的信德，所以信德内具臣民。诚就是我们心之体呀，无妄无念之心，心体的诚它自然就会放光了，就会有智慧。如果我们跟阿弥陀佛的名号内具的功德加以一个体悟的话，这个诚就是无量寿的德能，这个名就是无量光的德能啊，无量光寿就是我们的性德，就是佛性，它是自性本具的，不从外得。我们净宗法门理解为无量寿光，在儒家文化当中，它转换一种表述的名相，是自成名谓之性。那么自名称谓之教，这个成本具，那么我们对那些啊人欲啊妄念所掩盖，所以要把这个真诚的心体显明出来，这就是教，就是修行。所以自成名是性德，自名成，这个名就成了一个动词，使这个成的体性显明出来，这就是修德啊。那么这里面成则名义，你有成就会有智慧，你有智慧反过来由因说果，你真诚心也就具备。在儒家文化里面，把人的尊严提升到三才的程度，能够顶天立地，天地人三才。那么天地人三才，人的这种素质，这种尊严的体现，最根本的意义是把他的臣和民显现出来了。所以在中庸里面是这么表述的，为天下至诚，唯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占天地之化育，可以占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与。你看，一步步表述一种由本源到现象的一个推进啊。由于一个人自诚心显现，他就会把他的性德显发出来，他的性德显发出来，就能把人性里的光明呢，人性的好的一面展示出来，能把人性的好的一面展示出来，他就会退而到外部的他人和外境，也一起法又心想事成，他显现的也是好的一面啊。所以无论是自身的正报还是啊依报的状态，都能够把性德的东西表达出来，所以他就能够在天地之间帮助啊悠悠高天的啊 造化万物的功能，就能够参赞大地养育万物的功能，人能够推进天地化育万物的功能，他在这个意义上以他的德性和智慧，就跟高广之天和博厚之地在同一个层面显示了它的价值，它就是天地人三才啊。所以不是说世人就能够成为三才的，如果你没把臣民的德性显发出来，你就不可能参赞天地，你对天地化育的功能不能给予向前的推进，那你只是一个蠢动的生物而已。所以你看我们儒家讲这种自立，就是成己，成己之后要成物，要成就一切众生成就自己是人的范畴，仁义礼智人的范畴，成就他人这是智慧的范畴所以这些成己成物参赞天地将自己和他人安立在至善的状态，它的源头都是要至诚。所以这个至诚是我们的心之体性，它可以表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种种方面，所以它直接的外显。你比如有诚的话，他在家里他就会笑叫成孝，他在跟人处事当中他就会信誉叫诚信在孔子的论语里面特别讲的信是多么的重要他超过了国防的力量，超过了民以食为天的这个饮食维持生命的需要最后说自古谁无食，人无信无义，就是这种信誉是超过了肉体生命的。人没有信誉，他就不能在这天地当中站立起来。那么这个信直接是来自于他的诚，有诚才有信。一个不真诚的人，他就是虚假的，他就没有信誉。我们现在真的看到目前中国的这种状态，感到我们传统的圣人的文化已经失落到了一个非常令人悲凉的程度。我们现代的中国人有多少诚信？当我们看到假冒伪劣商品满天飞的时候，甚至连小孩的奶粉都能够注手脚各种肉食民以食为天的饮食方面都在造假的时候，已经是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所以国外的政治家曾经说过句话，说我们是一个说谎的民族，人家都这么看，而实际上我们中国的儒家圣人对诚信这个是多么的强调。为什么到现在我们这么样的没有诚信？那么这个诚表现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敬，故不敬，这叫诚敬一部《礼记》开宗的第一句话就取礼曰无冒敬，对人要敬，出人如敬法，对物要敬，保持生态环境不去滥伐滥砍，对事要敬，敬业精神，兢兢业业。所以有这个敬， 就能够把事情有尽，他就能处理好和谐人际关系，有尽他内心正气就能上得来。所以中国人讲修心养性，特别强调沉沉住静。所以都可以在沉这个范畴当中含摄，唯有把沉的这种内涵把它完全的显发出来，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否则世间的利益，出世间的利益，你如果是一个虚假心啊，假冒伪劣的心，那他就没有真实的利益。因地不争，果招无趣。所以我们在当代来学习印祖这篇论文，在理论上具有甚深的理论价值，在现实上尤其具有交往过正、改善世道人心的社会功能。我们要好好的、认真的去研讨。好，我们就往下来看。首先，印祖从一个谚语啊，民间的谚语来引发啊，这个谚语是这样说的：下人不深，不得其真。就是一个人对老师、对朋友啊，对一切人呢、啊，你都要谦卑，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上，高抬他人，恭敬他人啊！你谦卑的程度越深，你才能够真正得到对方的真学问，人家就觉得孺子可教。如果你不是下人，而是高人之心哦，觉得我比你们高啊，你有什么了不起？这种高慢之心，不留雨水共心，他也交不到任何一个朋友。所以《周易》里面的谦卦，要让我们做一个谦谦君子啊，用事大成。啊，六爻皆吉啊，道老子的《道德经》也告诉我们：上善若水，要仿照水的性质，水就自然的往低的地方去流。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走。我们修道的人就要学水，往低处走。那么这句话。这句谚语虽然是表达了一个很浅近的意思，但是它也可以比喻成一个大的道理。啊，这个道理在小事和大事上都是相通的。啊，所以在世间，从世间看，你要精通几部经书，或者你要学到一点法术啊，或者你要啊把一篇文章做好啊，文章高手，这是大的，学大的才艺了。小的乃至一才一艺，你做个木工、木匠，做个裁缝啊，这些一才一艺，如果你要把它学到道家啊，就是你要学文章，写文章要写得妙意入神啊，文以载道。这个文句无论是它的文章的结构、语句的华美啊，以及它所蕴载的思想，能够传世的话，能够入到人的心里去， 这就不容易啊。在座诸位也写过文章，你写一般的文章都能写啊，但你要写到妙语入神，要进入到古文观止的那本书里面去，那就不容易啊。自古以来有多少文章在这世界上，然后能够留在这个世界上能够传世之作会有多少？很少。那么能传下来的，它都有可传的东西在里面。妙义就是不可思议的义理，这个不可思议义理的显发是来自于这个文章的作者，他有自信的开发，唯有自信的开发，他才能够出神入化。就好像我们读唐诗宋词，他为什么能传得下？我们在读苏东坡的《前赤壁赋》，那种对人生的安逸感的体验，已经在体性上的一种放达、乐观，巧妙的整合在一起，真是妙意入神。这出文章，传心得水。如果他是学圣人的经学，传圣人的辛苦，得到圣贤学问的精髓。如果是学才艺你这个艺术能够在同行里面能够出类拔萃，这都不容易啊。你如果写书法这种很多，但是有几个名家搞科研的很多，那么能成为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人物又有多少？所以艺超同才武，就是同辈同行，能够名传古今在历史上留下他的痕迹，能够让人敬仰，所谓三不朽啊，立德、立功、立言那么这些成就的获得，它来自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专心致志、竭诚精进。从事任何一种学问、艺术、事业，如果不能够全身心投入，不能够把自己的真诚心引发出来，在人事物上面有一种极大的恭敬心的话，那就不可能获得妙意入神、传心得水、一超财物、名传古今的这个成果。所以任何事情都有因和果啊，你能够名传古今，这是你的福报，是你做出的成就啊。那这成就从哪来？就是这八个字：专心致志、竭诚精进。这八个字的成就的秘诀是通世间法，也是在出世间法亦复如是。所以管子曰，管子是战国时期的一个哲学家了，他谈到师之师之又如师之，就是我们对一个问题一定要思维，再思维，再思维，不能说碰到问题，有难度就退了。 这个失之失之又重失之，反映了这么一个人顽强的意志力，咬定青山不放手。失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失之不得，忽然一转身，柳暗花明。原来有人把助学会分为几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是啊寻寻觅觅，啊为伊消得人憔悴，啊我碰上一辆接近光速的列车，将会看到什么？他为自己提了这个。这个问题提出来，他就想这个问题，这样就度过了他的中学阶段、大学阶段，乃至以后大学毕业，能够到了一个啊一个啊专利局当小职员。在25岁那一年，他在专利局当公务员的时候，把这个问题想通，建立的狭义相对论，时空参照坐标的转换。所以你看这个问题，他想了整整的10年，然后他又再把这个狭义相对论推广在更广阔的宇宙天平，在那是1905年建立狭义相对论，到了1915年建立广义相对论。然后再又为自己提出一个统一场的这样的观念啊，他这个问题想了30多年，尽管没有最后有成就，但是爱因斯坦的性格决定他是一个非常有意志力、一份天才加99份的汗水。人与人之间的智商啊，我们说智能，它相差不是太大，但为什么最后在他获得的成果方面他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呢？这就看他有没有意志力啊。意志力所谓的恒心，这个恒心意志力完全的他能得到啊成就，他意志力能够维持的长远是他的自身性的表现。所以这一点呢，在我们念佛法门也是这个样子，你不要看他是否聪明、有否文化程度，这个不一定是关键的，他就是愚夫愚夫专门念佛，天天念啊，老是那么念，就是使劲偷心，老实念佛，这种人容易得到成就。如果他有点文化啊，好奇物怪，这山望到那山高，今天念念佛，明天打点坐，后天持点咒，在想着什么法门能够马上开悟啊，这种人他搞了几年，什么都搞。因为他没有自信，他是一日啊寒食十日不食，2天打鱼3天晒网啊，这种人自信不摇动的人，他做什么事情都有。所以你看世间人能不能得到成就，他是不是老实啊敦厚意志力顽强，他有这种精神，他即便笨一点啊，人啊人能一只，他就人家做一遍能做会的，那我就做10遍嘛，我总能做；人家做10遍能做会的，我就做100遍嘛。如果你有这个精神，虽愚而自然，你虽然开始比较愚， 最后你都成了有智慧的人。反而那些开始有点小聪明的人，最后是什么做到的？好，听懂。好，请看下面。汉魏昭见郭林珠，以为金丝异玉，人丝难逢，因受业共敌洒扫，林中常有计，应招捉足，足臣尽之。林中大喝曰：“为长者捉足，不加以进士，死不可食。”招更为足不尽，又喝之者三。昭容色不变，林中曰：“勿使见子之念，今而后知子之心。”好，下面选用了四个个案例子来反映沉浸这种德性。这四个例子都是谈师生关系、师徒关系，这就跟我们上次讲的有一份工具消一份罪孽啊，增一份福慧，这个法语遥相得。看看古人这种师生关系是多么的。汉代有一位魏昭，他作为学生求学，遇见了郭林珠，他的老师啊，对老师全面了解之后，升起了恭敬心，认为金丝玉玉，人丝难。金丝就是通达。啊，经典的比如五四经、十三经，通达这些经典的老师容易遇到。那么人师就是他不仅通达的啊这个经书，而且他在人格方面是完全知行合一的，能够为人所楷模的，所以这个人师难逢。所以他就投在郭林中先生门下授业啊，接受学业。接受学业，为了对老师表示恭敬，他是共敌洒扫，为老师做一些服务工作，扫地呀、买东西呀、做饭呐、砍柴呀，这些他全都很包办。那么郭林中他常常生病，那要伺候病人呢，这就更有一种恭敬心了，要有耐心了，因为病人一般脾气就不大啊。所以郭林中生病，就让魏昭跟他住稀饭啊。那么魏昭把稀饭粥做好了，就恭恭敬敬的端进去啊。郭林中拿他粥尝一下，不满意，就呵斥他啊，说你为长者做稀饭做吃的，不啊加以进士，就是认认真真的把这个稀饭做好，你怎么拿这个粥拿来，味道不好，不可食。就喝止他住的质量啊，所以这个魏昭就端回去重新再做，做了以后又端进去，端进去过程中又喝止他不行，住的不好啊。那么这样做了三次，受到三次的呵斥， 呵斥，但是魏昭还是容辞不讳，还是恭恭敬敬，宜君宜臣下气啊，恭敬。这个细节不容易啊，一般的年轻人啊，他勉强能住一次二次，如果住到多次还被认为不满意的话，他可能就不高兴。然后魏昭没有丝毫的不高兴，只是说自己哎呀惭愧自己怎么住不好啊，让老师不能满意啊。所以过年中就感慨，就是因为古人他的心口啊面容，他就能观察到，观察到魏昭的容色不变，在过年中感慨，我看现在见到你的面容啊，就知道你从现在开始知道你是什么，你真正是有一颗啊真诚恭敬的心，这一点。好，请看下面。十九，一川夫敏木雅妹，二子势力不敢去，良久，一川复学曰：“贤辈尚在此乎？”归休矣，乃退。门外雪深此余，这是自古以来为人称道的一个成语，城门一雪。宋代有两位求学的学生，一个叫杨时，一个叫刘彻，他们把伊川奉为自己的老师。这个伊川就是陈颐，宋代的理学家。陈颐、陈浩这二陈啊，又在独山成丁师事周敦颐啊，学成之后回洛阳啊，伊川就是洛阳。古人对一些大德的尊称呢，不直接呼他的名字，就以他的地名作为他的啊一个名称，就好像佛门里面啊，对那些祖师也都用他的寺院的名称来称呼，不直接称他的法号一样啊。有时候像偶遇大师称为是临风大师，对，师是颍川，这个颍川就是陈颐啊，就是他是洛阳人，所以大家看书也把这个搞清楚。那么这颍川这个地名是代表什么呀？啊，他就代表陈颐啊。这两位学生有一天向老师啊请求教诲，请求教诲时间很久，时间很久呢，这个陈颐忽然就闭上眼睛假寐啊，假寐就是装作他睡着了。那么这两位学生看到老师闭目也不敢离去，就势力。所以那时候古人这种师生关系讲课他是不能坐的，要站在那听的啊，而且随时听老师的招呼啊，叫势力啊，势力不敢离去，不敢离去。过了几个小时之后，这个陈颐忽然醒过来，他问：“哎，因为他势力不在旁边势力，他在门外势力的，他不能 啊，醒过来就问了一句，啊，贤辈还在这里吗？贤辈就是你们两位还是不是在这里啊？他们俩赶紧回答，啊，招呼还在，啊，还在这个啊，老师这个一川就啊，陈毅就说啊，现在你们回去休息吧。这样杨慈和刘硕两位学生才退出。那么这时候门外的下的雪，正好是冬天下雪，下雪已经是一尺多高了，所以这个雪已经是埋到他的腿呀，一尺多高，能够站在那里几个小时不敢走。城门弟子尊师重道，我们看到古人这种尊师重道的观，反省一下我们现代人对老师是什么样的态度，已经是都是不堪想象的。好，请看下面一段。张九成14岁游军饷，终日闭腹，无事不曰其妾，彼舍身西学士之，见其练妻微作，对诗书若对神明，乃相金服而师尊之。此四子者，所学乃世间明德心明，修其自平之法，其尊师重道，尚如此之诚，故得学成得力，至生前幕后，令人敬仰之不已。请看这一段。这是介绍张九成，他在14岁的时候由军饷，军是一个行政区域的名称，啊，饷是学校的名字。在科举的时候啊，科举时代，那些儒生他准备科举，到这些啊各个地方办的学校去啊，准备种种应考的课程，所以每个地区都有这么一个教育机构的设立，来啊安置这些儒生求学应考的需要，有这么一个。所以张九成到了那个啊学校里面，他就终日一天到晚把门关着，没有什么事都不出门，专心致志的去学习经书。那么他隔壁的同学看到他一天到晚不出来，他到底在房间干什么呀？好奇呀，就从那个啊门缝里面去看。这通过一看，哎呀，就见到这个张九成在那里练习为主，就在那里啊正襟为主。他看那个诗书啊这个诗经呐、啊、尚书啊这些文书，就像对待神明一样的恭恭敬敬，没有一丝的这样的放逸懈怠啊懈慢都没有。如对神明呢，这种人真的都是修行人的心态。所以古人拿那个经书啊，他都是要洗手以后才能够去读经书啊，然后读完了把它关上，要安放在高的地方，然后用布把它包好，不染灰尘，不能随便放。不像我们现在人都拿个 不仅是诗书，就是佛经什么的，都好像看小说一样的啊，歪倒在沙发上啊，翘着二郎腿啊，在那里看啊，然后就随便放在桌上，跟那些杂物放在一起呀、啊，这些都是。所以古人他多对神明呢、啊，而且尤其是关起门的是这个态度啊，是这种啊态度和姿势。如果是有人在场，他不好意思装着这个孩子，他真的是圣徒啊。所以其他的同学一看到，哎呀，就相互非常的惊讶，感到吃惊，但是又内心很佩服。所以这些同学都把他作为老师一样的恭敬。所以举出这四个字，这四子者，只是对人的称呼啊，尊称，就像孔子、孟子一样啊。这四位四子啊，他所学的是世间的学问，世间修心养性，甚至是世间的科举的东西。即便是世间的真正修心养性的学问，也无非是明德、心明。这明德心明是大学里面提出的三个重要的啊目标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个大学是子思所做的，是传承孔子的心法啊。那么心法告诉我们修心养性的目标，大学之道。这大学不是说我们中学大学的大学，这是大人的学问啊。而且这个大人不是说就是当官的人、地位高的人啊，他是从德能那个一个心量打开的人就是大人啊，一个心量44点狭隘的人就是小人啊。他不是从社会地位去分，他是从他的道德的心量去建立大人和小人。所以大人的学问啊，他指向的目标，第一是明明德，明明德，第一个明是一个形容词，光明的德性啊，这就靠明的是形容词，在那个前一个明就是动词，显明光明的性格啊，这是自立，自己修养。然后自己修养出来之后，明德显发，就会了知原来他人也有明德。既然他人也有明德，自己也有明德，实际上我们跟他人是同体的，所以他就是亲民。亲，民是民众，他人啊，他就跟民众是一体的，有一体的就亲嘛啊。既然有亲民的感觉，他就会发起利他的心啊，他跟我是同体，是同胞，我的光明的性德显发也要帮助他人光明的性德显发，就是这就是在亲民啊。然后把自己和他人都一起安顿在至善的状态当中，这就是成己成物，大事圆满，这就是大人的学问的目的。所以世间明德心明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世间的善法，他也要尊重老师，尊重道德，都有这样的真诚。所以这四个人都是学成得力，学问成就了，道德站立起来了。你看那个宋代杨子，他沉闷立学，最后他就隐居起来，在龟山去住修心养性学问，称为龟山先生啊。然后他去世以后，连皇帝都给了他那个谥号叫文静啊，文静，说明在那个时代真是学成得力。所以以至于这些能够尊师重道的人，他在生前或者他在去世之后都认 当时的人和后来的人敬仰不已，这都来自于他竭诚尽进才能够学成得力，名扬千古，永垂不朽啊，任人敬仰。大师兄，南无阿弥陀佛。